原正三不退的至功德身啊，或者是诸善善人聚会一处的他贤圣片，都是一个成就圣道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缘。所以佛陀很慎重的提醒我们，众生闻者应当化缘生彼国土啊。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广大国土应该怎么办呢？应该要化缘往生啊，这是第二课。那么在这个藕益大师解释的第二科以后呢，他又做了一个说明啊，点出净宗啊，这点出净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宗旨。即此生信方能发一大愿，闻中应当遏制，即止生信啊。那么众生闻者应当化愿，愿生彼国，所以者何？得以如是诸善善人聚会一处。那么我们刚开始在第一大课的时候，深信，当然这个地方深信主要是深信三力不可思议啊。那么相信以后我们才发愿啊，我们愿意愿离娑婆心求极乐。所以这个应当遏制指的是深信，换句话说，你为什么会应当发愿呢？表示你已经升起信心。如果极乐世界是这么一个高不可攀的境界，那么我们也不会发愿要求生极乐世界，因为跟我们实在是太遥远了。所以说呢，这个地方的应当遏制指的是我们应该是有了信心然后进一步去发愿的。所以这个应当遏制指的是已经具足的信心的意思。那么这样子讲呢，我们就可以把信跟愿把它合起来，说这个深信发愿即无上菩提，何此信愿，敌为净土指南，由此而知之名号，乃为正恨。那么我们升起的信心，又能够发起的心中的愿力，愿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这个就是无上菩提心了。这个是随顺你上求佛道，也随顺你下化众生的无上菩提心。那么我们何此信心跟愿力，这个是净土中的一个指南针啊。这个指南针呢，就是说它能够引导我们一个正确的方向。那么由这样的一种方向的引导，我们去念这句佛号，才能够变成正恨啊。这点倒是很重要啊。如果这句佛号没有信愿的引导，是不能跟弥陀感应道交的啊。这个地方是很重要的观念啊。那么再看最后一段，专重信愿。若信愿坚固，临终十念一念欲觉得生，若无信愿，终将名号持至风吹不入，雨打不湿，如阴墙铁壁相似，亦无得生之理，修净业者不可不知也。那么这个地方呢，藕益大师呢，把我们这个念佛人啊，分成了两大类。所以有一大类人啊，他念佛很精进，这句佛号也是念得很精进啊。那么呢，他信愿坚固，最主要是信愿坚固啊。这个信愿坚固就是说啊，要套一句印光大师的话，他升起的决定的信愿，不能动摇。任何境界现前不能动摇他对极乐世界的信心跟愿力啊。那么他有这样的信愿坚固呢，临终乃至于十念，甚至于只要一句佛号，欲觉得生，决定可以往生，决定可以跟弥陀感应道交啊。就是说他这句佛号，由于有一个明确的指南针，有一个信愿的引导，他一定能够跟弥陀的感本愿相应，这是一种人。那么其次呢，若无信愿，如果说我们今天对极乐世界的信愿是不决定的，那么换句话说，我们也化愿往生，但是我们可以贪恋娑婆，那么众将名号持至风吹不入，雨打不湿，如银墙铁壁相似，亦无得生之理啊。就是说如果我们的信愿是不决定，那么这种情况就像我们一句佛号 能够一季接一季的啊，能够练到风吹不住雨打不湿，那么的绵绵密密，像银墙铁壁那么的坚固，但是也没有得生的道理啊。修净业者不可不知也啊。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说啊，也强调了往生萤火在信愿之由的一个关键。好，在这个净土圣贤录啊，讲到一个唐朝的三藏法师。好，这个三藏法师他年轻的时候很小就出家了啊。那么出家以后呢，在圣贤录上说啊，他主要是做两件事。第一个，他勤修劳务啊，他为大众师服务啊，任劳任怨啊，什么事情别人不做他就接起来做，任劳啊，别人对他任何的批评他无所谓啊，逆来顺受啊，任怨，这是第一个。其次呢，他呢诵经念佛，他的这个工作做完以后啊，他读诵大乘经典啊，这等于是修观啊，那么平常也念佛，一心行道。那么他在这个出家生涯主要是做两件事，第一个勤修劳务，第二个诵经念佛。到临命终的时候啊，他那个中阴身啊，六翼天次第来引，刚开始四天王天啊，四天王这种中阴身啊，这个医报的宫殿啊，正报的天女啊，美妙的天女啊现前，他不为所动啊。那么不为所动呢，四天王天消失掉了，超地天现前啊，乃至于化乐天、踏化自在天，天天一天比一天殊胜。那么他都没有，内心当中都没有任何的爱取烦恼。那么最后六一天全部消失掉，极乐世界的七宝池、八功德水的莲花正式现前，活菩萨正式现前，然后他正式往生极乐世界。那么这个地方值得我们注意，就是说极乐在临命终的时候是一个众苦逼迫信施善乱的时候，而他却能够那么样的坚定自己的内心啊，对于一个诸天的这么一个美妙的武艺的诱惑，他能够不为所动啊，这个地方是一个他往生的关键，他往生的关键。所以我们说啊，说一个人啊，说这个人敬业成就，这个人敬业还不成就，都是说你这个人生命还不决定，说你这个人的生命已经决定了啊。那么这个敬业成就的关键是在这个信愿坚固，在这个信愿坚固啊。换句话说呢，我们平常在念佛的时候啊，如果我们一路的修持，就是一句佛号啊，念诵听一句一句的，那么从这个内心的专注相续的力量，我们能够把我们的无量无边的烦恼暂时的扶住。但是你在那一个极静的心中摄持的无始劫来的颠倒啊，一点都没有消灭，只是圆缺不生。如果我们一路都没有修观想，没有抉择啊，去观察娑婆的苦，观察极乐世界的乐，而升起决定的信愿啊，那么在临命终的时候，我们内心当中有很多的业力，我们也有一些有漏的善业，我们也念佛，也修福，也持戒啊。那么万一在临终的时候是诸天先起现行，那么如果我们内心当中的信愿不坚固，那就是瞥耳情深啊，三界枷锁万劫缠绕，一念差池前体禅，一念的差错啊，今生的努力啊完全是白费。所以这个地方啊，我跟大师讲，修净业者不可不知也。这个地方啊，我们要从十二因缘来观察这件事，就是说我们的生命会出现啊，是仰仗众多的因缘啊，诸法因缘生。那么 从一种有漏的果报来说，主要还是根据无明啊，无明言行行言事啊，就是由于自我的执取去推动一种业力，这个业力可能是善业，也可能是恶业。那么这个业力一造作以后，当然这个业是无常的啊，刹那刹那无常。但是它造完以后呢，它会兴起一种事，阿赖耶识啊，它会使令这个事有变化。就会有各式各样的名舍六入处受啊，也可能是诸天的名舍六入处受，也可能是善恶道的名舍六入处受的种子。那么换句话说呢，我们从无量劫的生命到现在为止，我们每一个人的阿赖耶识当中有善业，有恶业，有净土的业力。换句话说，我们下辈子的生命有无量的可能性，无量的可能性。那么到底下一辈子的果报会出现什么果报，就跟这个爱取有有关系。爱言取，取言有，就是说呢，这个业要变成能够招感性，去招感果报，变成有，这个有就是这个业已经成熟了，它必须有爱取的滋润。如果这个爱取的方向是偏重在三界的有漏果报，那么他就去滋润三界的业力，使令三界的业力先得果报啊。你净土的业力那以后再说啊，这个三界枷锁先万劫缠绕。那么如果这个爱取的凡爱取的这个心所是偏重在净土的一正庄严，这个时候他会去触动你在平时的念佛的业力，使令这个敬业得果报。所以这个关键呢，就在这个地方，就是你的信愿是不是成就。我一大师在前面的开示当中，他说信愿是一个慧行，持名是一个行行，是一个执，这个信愿是一个观慧，就是说啊，我们打个佛七啊，我们在这个七天当中啊，万年放下一句弥陀念诵听啊，不能念要他念，不能专要他专啊，七天当中会使令这个佛号在心中啊风吹不入，雨打不湿，如银墙铁壁相持，非常好。但是这个都不能说你敬业成就，不可以讲，你的生命还是不决定。那么要什么情况才说是敬业成就呢？就是你在打佛七当中，你在极静的心当中，你能够如实的观察娑婆世界的果报底净足烦恼障业障报障。那么你从这个当中，你真实的升起的愿离娑婆的觉受，你跟那个娑婆苦乐杂这种极乐娑婆世界的果报底啊，这种痛苦的相貌啊，你心中跟这个痛苦的相貌相应的，这个时候这场佛期下来，可能你的念佛的功夫会退掉，你跟尘劳的境界接触还是恢复善善暖暖，但是你曾经很认真的去观察法义所得到的那一个觉受，那种圣洁会使令你未来的生命有决定性的变化。所以这个智慧是不容易退转的啊，就是说你真正知道你未来的生命的抉择是在哪里的啊，你真正感觉得到三界无安犹如佛宅，三界我肯定我不能在三界里面投胎的啊，假使让我在三界当中我的生命再重复一次，那真是一场噩梦。你内心当中真正对三界的果报体升起了极大的厌离厌恶，对极乐世界的一正二报升起了极大的耗药，那么这表示你敬业成就了。就算说 你的念佛的力量并不是很多，乃至于一念亦决定得生，因为你那个强大的信念的摄持。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为大师的慈悲啊，特别的提醒我们修净业者，对于这样的观念啊，不可以不知道啊，不可以不知道。好，那么偶一大师提出这样的观念，他引用其他的经典做证明。好，他说大本阿弥陀经以花菩提愿为要，正以此同。好，那么不但是阿弥陀经强调信愿，大本的阿弥陀经就是无量寿经也强调花菩提心一向穿念。那么这当中呢，以花菩提心为最要最重要。好，这句佛号没有菩提心的摄持，这句佛号也是人天福报。好，所以说这两个观念是一致的，是一致的。换句话说，佛号的功德再大，也必须有信愿的引导，才能够把佛号的功德真实的表达出来。所以这个地方我一大师在讲完这个信跟愿两颗以后啊，他提出了这样的说明。好，那么这个是讲到特劝众生因求往生于化愿。好，我们思维极乐世界是好梦者也，极乐世界醒梦者也。好，内心当中呢升起的愿力娑婆心求极乐的一个坚定的愿力。好，这是这一颗的大意。好，我们看正中分的最后一颗。好，正是行者这次名号以力行。好，那么这个信愿呢是一种方向的引导，那么这个执持名号呢是一个正式的修行方法啊，执持名号来确定我们的修行方法。那这当中呢分两颗，初正是无上因果二重欠，先看第一颗啊，初啊，说明净土的无上因跟无上果。看经文，舍利弗，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舍利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乱，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以诸甚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那么这段经文呢？我们也是根据偶一大师的后面的一个解释的分判，它分成两部分啊，第一个是一个总标，第二段是一个别释。那么总标呢是说舍利弗，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把净土的无上因果先标出来。那么佛陀召悟了舍利弗说啊，什么是极乐世界的无上因呢？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这是无上因。换句话说，我们一路的学习过来，我们知道极乐世界的果报啊，不管是依报正报是如此的殊胜，当然它的因地是不可以少善根也不可以少福德，换句话说它一定是一个多善根多福德的因缘所成就的啊，所以它的无上因就是多善根多福德，是这个意思啊，不可以少，换句话是多。那么这是一个无上因，那么无上果呢得生彼国啊，净土的果是不是求人天福报，也不是求神通，而是能够往生净土啊，这个是总标。那么这个无上的因果再把它个别的解释，什么是无上因呢？什么是多善根多福德呢啊，既然是多善根多福德，什么是多善根多福德呢啊，舍利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啊，不管是善男子或者善女人，你能够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你能够一心的执持这个名号，若一日、若七日，达到一心不乱，这个是多善根多福德。那么他的无上果呢，是临命终的时候，阿弥陀佛跟诸大菩萨的现前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世人终时保持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啊，所以净土的果，虽然我们在念佛的时候也能够使令我们业障消除、福慧增长，但是这个不是正式的果， 这是一个花报而已啊。从这个经文上来看，净土正式的果报是临命终的时候蒙佛接引往生西方，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果报啊。这个才是一种无上的啊，一种决定性的果报。那么这个是一个简单的消文啊。我们看藕益大师的解释，藕益大师的解释呢，他的第一段呢、啊、是一个正式啊，正式的说明，那么后面才有所谓的破疑啊。先看正式，那么正式当中呢，又分成五段啊，五段。第一段呢是总是无上因果啊，那么总是当中分成因、明因跟明果，先看因的部分。菩提正道明善根及清音，种种助道师界禅等明福德及助言。那么刚开始藕益大师先解释什么是善根，什么是福德啊。既然要往生净土是要多善根多福德，那么首先我们要先确定什么是善根，什么是福德啊。那么菩提正道明善根及清音，这个菩提就是智慧啊，般若波罗蜜啊。智慧是使令我们熄灭生死、趋向涅槃的一种正式的道路，所以它是正道啊。就是说，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这个五度，如果没有一种如实的智慧的抉择、如实智慧的引导，这个五度，它不能够趋向涅槃，不能所谓的波罗蜜，它只是个善法啊。所以真正的善根应该指的是一种菩提的智慧啊，一种抉择，一个正确的抉择。那么种种的助道世界禅等明福德及助言，那么我们在六度当中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这个是一种福德的资粮啊，这个是一个成佛的助言啊，一个是成佛的清音，一个是成佛的助言啊。那么是先解释这个善根福德的定义，这以下呢在正式说明往生的正因。声闻缘觉菩提善根少，人天有漏福业福德少，皆不可生净土，唯以信愿之持名号，这一生须具多善根福德，散心称名，福善亦不可量，况一心不乱哉。那么这个地方呢，藕益大师就把这个因果做一个简别，做一个简别。好，佛法的因缘观呢，是建立在诸法从本来常自即灭相的空性上，说一切法毕竟空。那么这个生命是怎么出现的呢？就生命是因为如是因，所以有如是果，因果相随顺而出现。那么现在我们现在要很认真的判断前面我们所学的这一个广大的一正二报的国土，应该要用什么因地才能够跟它相随顺。那么我们知道前面的净土国土啊，它的空间上呢是一个广大无边的依报国土啊，极乐世界的国土啊，它是一个无量无边的广大的国土啊，生极乐即生十方世界，它是一种空间无外的境界。那么极乐世界的这个时间呢，是一个长远无尽的正报寿命，就是说你在极乐世界得到这个果报体是无量无边阿僧祇的寿命，它是一个长远无尽的正报寿命，它是时间无碍。所以说呢，极乐国土的一正二报呢，是一种时空无碍的一种称性功德。那么首先我们必须把这个果报把它确认，才知道什么因地才能够跟它相随顺，它是一个时空无尽的果报。换句话说，你的因地也要时空无尽才能够跟它随顺。好， 那么这样子呢，我们就能够来判断什么因地足以庄严净土。好，先看这个二乘人的这个的善根。好，声闻缘觉菩提善根少。假设我们今天修四谛十二因缘，好，当然四谛十二因缘主要的一个内涵是修我空观。好，这个声闻人啊，他的心情啊是一个出离心，啊，就是说他观察这个三界，观三界如劳役，视生死如冤家，但其自度不易度人。那么他刚开始心中的愿力啊，是一个要出离三界，要成就偏空涅槃的一个思想。所以这个出离心啊，他修我空观的时候啊，照见五蕴皆空啊，由这个空的智慧啊来抉择他的色受想行识啊，他观察这个色受想行识都是刹那刹那的生灭变异虚为无主啊，无常故苦，苦即无我，从无我当中呢把这一念颠倒的心啊引导到空性的真理相应。这个时候他无量无边的生死的业力啊就全部的熄灭停下来。好，那么这个时候他的生命状态呢就进入到一种灰身泯智的境界，色身也不可得，内心的分别也不可得，我们称为偏空涅槃。所以这个人啊，这个人他在三界消失掉了，但是你在净土中也找不到这个人。这个人到哪里去的呢？就是灰身泯智的，灰身泯智的。我在世的时候有一个叫鹿头凡智，这鹿头凡智啊，他从这个声音当中啊就能够知道很多很多的差别的因缘。那么有一天啊，佛陀遇到这个鹿头凡智，就是这个时候刚好有一个坟墓，佛陀就说啊，鹿头凡智啊，你把这个骨头看一看，这个骨头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啊。这鹿头凡智拿这个骨头敲敲地下，听这个声音了，哦，所以这个骨头啊前辈子是个女人，造了很多的杀盗淫妄的罪业啊，现在到恶鬼道去了。佛陀说，对的，如是如是啊。佛陀又捡了一块骨头给他，那你这个人怎么呢？他敲一敲，哦，这个人男人啊做了什么事情啊，到哪里去了？佛陀也说如是如是。后来第三次佛陀很慎重又挑了一个骨头说，你看看这个人到哪里去。他一敲啊，他不知道这个人到哪里去。佛陀说，这个是个阿罗汉的骨头，你找不到他的去处。阿罗汉前一念灭啊，下一念就入无生了，就是他已经在三界当中啊不来的。我生已尽，凡恨已立，所作已受，不受后有。他已经入了偏空涅槃。所以说呢，声闻人他的整个因地是以空性为究竟义，他并不求追求这种无量的生命的一正二报的庄严。那么他这样的以空性为相应的因地，怎么会出现广大的一正二报的国土呢？这个因果是不相随顺的。所以菩提的声闻缘觉的菩提啊，是不可以生净土，因为因果不随顺。那么第二个，人天有漏的福业福德少。那么现在以这个人天的福报啊，这个五戒十善啊，布施十戒的这种功德，如果说我靠布施十戒可不可以庄严净土呢？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说啊，这个布施十戒啊，在凡夫的心情在操作这个善法的时候啊，心中是有所得，因为他不修我空， 那么有所得的缘故，就使令这样的善法就有限量，就有限量啊。比如说你看这个人他很有钱，30年后破产，他的福报就是30年。说是这个人升天了，那么经过几千年以后破坏掉，掉下来。就是说我们在布施持戒的时候，我们的心中是有所得，所以使令这个福报不能够遍满广大。金刚经说，金刚经佛陀问须菩提说啊，说东方西空可是两佛，南西北方四空可是两佛。须菩提说佛也是顺，他说菩萨不住相布施，福德亦复如是，不可思量。那么换句话说呢，我们今天要成就称性的功德，要成就十报无尽的一正二报的国土，一定要无住相布施。那么这种人天的种性的人是做不到无住相布施的。所以我们在凡夫位啊，我们不可能创造出称性的功德，不可能。我一大师说啊，要成就称性的功德啊，起码要言教五品观恨位，言福五住。他虽然没有断烦恼，但是他对于真如法性的圣解，能够调伏三界的爱取，调伏界外的无明，而内心当中啊，跟真如法一种相似的相应，然后修六波罗蜜，这个时候的言教五品观恨位所修的善法，念念之间成熟众生庄严净土，他开始庄严净土，他的每一个善法已经为他以后的净土铺路了，要到言教五品观恨位。好，所以说呢，我们这样子看呢、啊，不管是二乘人的偏空、人天法的着有，这样的善法都不能够创造这么一个时空无尽的净土，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这样子，我们想，我们现在真的是想要到净土去，应该怎么办呢？唯以信愿之身名号，则一生希冀多善根多福德。好，就是说啊，我们今天有信愿，这个叫多善根，因为这个信愿是一种智慧的抉择。你为什么有信愿呢？就是你透过了你的智慧的观察，愿力娑婆寻求极乐。那么这个名号是一个福德，因为名号的本质是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光所以创造的这个空间无量的国土，无量寿呢成就的无量的寿正报的寿命。好，就是说我们以信愿跟无量光寿的这个福德一接触啊，这个时候呢，念念之间啊，都是多善根多福德，乃至于善心称名，福善亦不可量，况一心不乱哉。这个净土啊，它是当中必须鉴别两件事。第一个，它鉴别人天的有漏福报，因为人天的有漏福报，它的空间、它的时间是有限量的，是有漏的。它受着强大的业力的束缚，这个要鉴别的。这种虽然是有相，但是它是有这个烦恼、有罪业、有这个老病死、有这个烦恼障、业障、报障的系缚，这个我们必须鉴别的。第二个，净土也要鉴别二乘的偏空涅槃。虽然偏空涅槃当中没有烦恼障、没有业障、没有报障，但是可也没有一正二报，这个也必须要鉴别。而一般的净土要能够成就净土的一个正报的寿命、一报的国土，那一定要言教五品观恨位的称性功德。所以我们看这个十大愿王，十大愿王正是称性功德。他说这个礼敬诸佛乃至普皆回向啊，他每一个法门啊都要跟这个愿王相应。什么叫愿王呢？就是啊，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只礼拜无有穷尽，空间 无碍。我这个礼拜啊，这个空间呢，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我只礼拜无有穷尽，空间是无障碍的，骗十法界的。 那么时间呢，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于一夜，无有疲也，时间无外。所以说呢，这个十道个法门啊，礼拜乃至于回向之所以称为愿王，是因为他每一个法在操作的时候都跟一个时空无尽的愿力相应，都跟真如法性所发动的这样的一种称性的愿力相应，才能够念念之间啊，成就佛陀的正报一报的庄严。当然这个是一些自力法门，你凭你自己的本事去庄严你未来的正报的寿命一报的国土，谁也犯不了你。当然这当中你还必须要称性起修，你要先明白真如佛性，然后一直称如佛性，再去创造功德。而净土法门的特色呢，是佛陀的无量无边的光明寿命的这个福德之粮啊，它就设置在这个佛号上。好，我们以信愿专持名号啊，一生多聚多善根多福德，这当中有弥陀本愿的加持在里面，对，这个地方是不同的地方。好，那么这个地方是讲到无上的因，就是往生的正因。什么是往生的正因呢？就是信愿支持名号。好，那么这个是往生的正因。好，那么再看往生的果报。故时感应道交，闻尘异坏，弥陀圣众不来而来，轻垂接引，行人心事不往而往，托持宝莲也。那么这个净土的果啊，是感应道交啊。这感应道交是说啊，我们从因缘上观察，有十法界差别啊，佛有佛的功德庄严，凡夫有凡夫的惑业苦，这当中自然是有界限啊。每一个人的内心身心有自己的活动的范围，但这个地方呢，印光大师讲出一个很重要的话。印光大师说，这个净土法门是怎么回事呢？说啊，以信愿持名为能感，弥陀大悲业力为能应，感应道交自然蒙佛接引，待业往生。所以啊，这净土法门的特色，以凡夫的信愿持名为能感。我们这个信愿持名呢，有这个招感性，招感谁呢？弥陀的大悲业力为能应。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凡夫的心啊，因为意念名号的关系啊，跟弥陀的大悲心啊，感应道交，两个道路啊，凡夫的心跟佛的心啊，就接触了。这个时候呢，弥陀已度圣众现前啊，自然蒙佛接引，大业往生，是这样子的，就是能感跟能力两个道路接触了啊。那么这样的情况呢，讲一个譬喻，文臣应坏，在古时候的这个文字啊，是没有签字这个打字啊，是用这个蜡，用这个蜡呢做成一个印，这个蜡印里面有这个文字的模型啊，打在这个沙里面啊，打下去啊，这个文字成就的这个蜡同时也坏掉了。所以古人说啊，临终再定之念就是净土受生之念，就是我们临命终的时候，一句佛号啊，记住无间念无后念啊，专信愿专持名号，这个时候前一念在娑婆世界灭，这同时下一念在娑婆在极乐世界莲花化身啊，就像文字成就的当下，蜡印也坏掉啊。所以这当中的感应道交怎么说呢？从能应的角度来说，弥陀圣众不来而来，轻垂接引，弥陀已度圣众啊，从本性上来是没有活动的，但是从因缘上呢还是来的啊，以大悲的业力而来，轻垂接引。那么我们凡夫的这一念心事呢，不往而往，虽然在自信上来说没有所谓的来啊，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但是从因缘上还是去的啊，托持宝莲啊。那么这样子来说呢，就是我们凡夫的心事跟弥陀的这个大悲心啊，两个在临命中的时候感应到就。所以我们这个净土的果，我们要注意，我们念佛正式的果报是在临终的往生，这是正式的果报。所以他文成应坏， 这个应指的是我们娑婆世界的寿命，我们娑婆世界的寿命死掉以后，这个文字成就，这个文字成就指的是极乐世界的莲花正式化身。那么为什么能够化身呢？不是我们自己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的力量庄严的，而是感应道交的关系。是这个感应道交啊，讲一句白话，就是佛力的加倍，弥陀本愿的奢侈，就是我们这一念心跟弥陀的本愿功德力要相应，然后得到弥陀本愿的奢侈，这个是他力法门的加倍，好，这个是无上果，好，是这个意思。别名能持所持。那么前面一颗呢是说明无上的因果，说我们信愿持名是净土的正因。那么临终能够蒙佛牵引往生净土，是净土的果。那这当中呢，偶一大师在简别这个能持跟所持，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啊，我们在操作佛号的时候，一句弥陀念诵听，这当中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能持的心，第二个是所持的法，这个法当然是弥陀的名号啊。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呢，把能持的心跟所持的法门啊做一个鉴别啊，是这个意思。先看能持的心，善男女者不论出家在家，贵贱老少，六趣四身，但闻佛名及多结善根成熟，五逆十恶皆名为善人。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谁有资格念佛？基本上我们今天在抉择一个法门的时候，今天要修天台止观、唯识止观，我们一定要定一个标准，是你要记住你内心当中要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能够修这个法门，否则你怎么修不能相应啊。那这当中就是说，简别能持的心到底是谁有资格念佛啊？这地方就讲出这个道理了啊。说或者你是个男人，你有资格念佛，或者你是个女人，你也有资格念佛啊。那么这个男人女人当中呢，再把它扩大说，事实上这个在经典上，善男子善女人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扼要的一个说明。事实上广泛来说呢，谁有资格念佛，不论出家在家，贵贱老少，六趣四身，连一个畜生道，连恶鬼道，连地狱的众生，你都资格念佛。好，怎么说呢？但闻佛名，你能够听到十方诸佛的名称，就表示了一件事情，你多生多劫的成佛的善根成熟了。虽然你是五逆十恶，但是你也可以说你是一个善男子善女人。这意思就是说啊，我们一个人内心当中啊，要发动一句佛号，这件事情是不容易的。在我们觉得我要念一句佛号，不就是这样子就练下去了吗？事实上从我们内心的因缘观呢，我们内心有很多很多的作用，我们内心会起烦恼，我们内心当中会皈依三宝，会念佛念法念僧，这个都是背后有因缘的，有欣喜，这过去有欣喜的力量，现在才有这样的一种作用，没有欣喜是不能发动作用这样的作用。就是净土中有一个祖师啊，他拿了很多的钱铜板到那个乞丐的那个堆里面，说你念一句佛号，哎，给你一块钱，他念一句佛号给你一块钱。有些人啊，他做乞丐，你明明说你念一句佛号给你钱，他念不出来，他这句佛号阿弥陀佛，他内心啊要把这个佛号发动出来啊，他有困难，就是说他内心当中不能升起这样的作用，不可以。当然哪一个乞丐不喜欢钱呢？但是他内心当中要去创造一个佛号的功德，他创造不出来，因为他没有过去生没有这样的栽培， 所以藕益大师在临风中论临风中论上说，殊不知恒沙世界无量劫中啊，妙法明子不可得闻也。所以我们今天在清净三宝，在三宝当中的造作，我们觉得很平常。他说殊不知啊，你要想一想，在广大的时间当中啊，无量劫中啊，在广大的空间当中啊，十方世界恒沙世界这么广大的空间，无量劫中有多少的在流转生死的众生啊，他对于三宝的名字啊，妙法名字不可得闻也。他的生命当中出生了，他做了很多的事情，也受了很多的痛苦，他死掉了，他一辈子没有听过三宝的名称就死掉了。下辈子再来又做一只蚂蚁，东跑西跑啊，又被这个大蚁又吹死掉了，也没有听过三宝的名字。那么这样子的人就没办法念佛了，他就是他不能创造这样的一种因缘，就这个人没办法，没有善根就没办法。好，就是说在念佛的过程当中，他还不怕你有罪业，说你无力十恶不怕，这个罪业呀、不能障碍善根的，黑暗不能障碍光明一样。所以唯识学呀、三十颂里面就说啊，微小的善根能够破坏广大的罪业，如果光明不能破除黑暗，没有一个人能够成佛。那无量劫来每一个人造的罪业有体相的话，尽虚空不能容受，谁能够成佛？那三大阿僧祇劫都不够，